我们现在今天要讲的这一篇的诗，这一篇的以弗所书。
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篇以弗所书，
接连上一次所提到的，
就是接连上一次所提到的。
保罗说：“我求你们。”
保罗说：“我求你们，
不要因为我为你们的缘故所受的患难而丧胆。”
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而丧胆，
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保罗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保罗这个说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以为我受苦是你们的羞辱吗？
你以为我受苦是你们的羞辱吗？
你以为受苦你们就灰心吗？
你以为我受苦你就要灰心吗？
你们的领袖被抓去了，
你们的领袖被捉走了，
你们还有胆子下去吗？
你还有胆量下去吗？
你们的领袖坐监牢了，
你们的领袖拉去坐监
了，你们还有勇敢继续传福音吗？
你还有勇敢继续传福音吗？
从平常人的看法，
从一般人的看法，
当我们走一条路的时候，
当我们走一条路的时候，
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成功我们就勇敢起来了，
我们成功就会勇敢起来，
我们成功我们就更有正气起来了，
我们成功就更加有正气起来了。
如果我们失败的时候，
但如果我们失败的时候，
我们就灰心了，
我们就灰心，
我们就自卑感，
我们就自卑感，
我们就丧胆了，
我们就丧胆了。
何况领袖被抓进监牢去，
何况领袖被拉去坐监，
群龙无首，
群龙无首，
树倒猢狲散，
就这个树倒就这个
猴子都跑掉了，
这个猴马骝就拎着就走晒了，
大树倒下来，猴子都跑掉了。
咁啊，大树倒下，呢个马骝都走了。
所以许多世界上的团体是这样，
好多世界嘅团体就系咁样。
耶稣基督也讲过这样的话，
耶稣基督都讲过咁样嘅说话。
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
击打牧人，人群就散。
这是撒旦攻击教会一个重要的办法。
这个撒旦攻击教会一个重要的办法，
你们中间做领袖的人把他抓起来，
将你中间做领袖的人捉走，
把你们做领导的人把他关起来，
将你们做领袖的人将他关起来，
其他的人他们就丧胆了，
其他的人就丧胆，
下面的人就不敢再继续下去，
下面人就不敢继续下去。
历史历代的教会，
历世历代的教会
受逼迫的时候，
受逼迫的时候
都遇到同样的情形，
都遇到同样的情形，
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但奇妙的事情发生，
这两千年来，
在这两千年内，
教会领袖受苦的时候，
当教会领袖受苦的时候，
上帝的灵特别坚固信徒的时候，
当上帝的灵特别坚固信徒的时候，
教会的领袖被监禁的时候，
当教会领袖被监禁的时候，
也就是教会的热心增加的时候，
即系教会嘅热心增加的时候，
福音更加广传的时候，
系福音更加广传的时候，
我们这个中国教会有个姓曾名叫道行的这个牧师。
我们中国教会有位姓曾叫道行的弟兄，
他是剑道神学院毕业的，
他剑道神学院毕业的，
他毕业的时候不是在香港的常州，
他毕业不是在香港的常州，
他从前在内地的梧州的剑道神学院，就是还没有搬到香港以前他就毕业了，
就是他未搬到香港之前的常州院那里毕业的。
这个牧师如果今天活在世界上，
如果这位牧师今天还活在世界，
我相信他大概差不多一百岁，
我相信他差不多一百岁。
曾道行牧师是全世界第一个到马里岛去传道的人。
曾道行牧师是世界第一个去马里岛传道的中国人。
他那个爱灵魂的心，
他那份爱灵魂的心，
不顾荷兰政府的反对，
令他不顾荷兰政府的反对，
所以他一个人到马里岛去。
所以他一个人去巴厘岛，
很多人都到巴厘岛玩过，对不对？
你们很多人去过巴厘岛玩过，是吗？
在里面不是对华人讲道，
他入边唔系对华人讲道，
他对马利人讲道，
他对巴利人讲道，
后来辛辛苦苦传道，
后来辛辛苦苦传道，
好几年以后有一两个马利人信主，
好几年之后有一两个信主，
后来呢信主以后呢，
后来信主之后呢，
逼迫就来到，
逼迫就来到，
马利人信耶稣以后呢，
巴利人信耶稣之后呢，
其他的印度教徒都痛恨他们。
其他印度教徒都痛恨他们。
原来马利岛是全印尼13700个的岛里面唯一是印度教的岛。
原来马利岛是唯一全印尼万几个岛里面唯一个印度教的岛。
当回教占据爪哇的时候，
当回教去占据爪哇的时候，
印度教徒就迁到东爪哇的东部。
印度教徒迁到东爪哇的东部，
他们再赶走他们的时候，
当回教徒再赶走他们的时候，
印度教徒就过海去住在马利岛，
印度教徒就过海住在巴厘岛，
来不及赶去的人，
来不及赶去的人，
他们就在登格的山那边定居，在山里面定居，
他在山那里定居。
所以现在 Bromo 那个地方附近的四个乡村都是印度教的，
所以 Bromo 附近地区都是印度教，
巴厘岛都是印度教的，
巴厘岛都是印度教。
印度教徒呢，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信仰，自己对神明的敬畏。
咁巴厘岛人有自己嘅生活方式，有自己嘅信仰，有自己对神明嘅敬畏。
所以巴厘岛每一个房子旁边一定一个庙。
所以巴厘岛每一个屋嘅隔篱都有一个庙。
很多人建庙比建自己住的地方还更大。
好多人建庙比起自己嘅屋更大。
整个巴厘岛到处都是庙。
所以整个巴厘岛周围都是庙。
所以真道行牧师向他们传道的时候，
所以真道行牧师向他们传道的时候，
非常辛苦的传道，
是很辛苦地传道。
后来有一些印度教徒信耶稣了，
后来有些印度教徒信耶稣，
这样他们就受逼迫，
就受逼迫。
怎样受逼迫呢？
怎样受逼迫呢？
他们家人死了又不能埋葬，
他们家人死了之后不可以埋葬。
巴厘岛这片地是印度教神明的地，基督徒不可以埋葬在那边，
因为巴厘岛都是印度教徒的地，所以这个基督徒死了人就不可以埋葬在那里，
所以尸体停在那里五天六天七天还没有找到一块地可以埋葬，
所以尸体停在那里五六七日都不可以找到一块地埋葬。
这样的办法来逼迫基督徒，
用这样的办法来逼迫基督徒。
事情越闹越大了以后，
这个事越闹越大的时候呢，
荷兰政府就把真道行牧师把他赶走了。
荷兰政府就将真道行牧师赶走，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荷兰人跟印度教的领袖已经曾经签了约，
因为荷兰政府曾经同嗰啲印度教领袖签过约，
荷兰政府可以在印尼所有的岛建立教会，不准在巴厘岛建教会。
荷兰政府可以印尼所有地方建立教会，但系就唔可以巴厘岛建立教会。
但是真道行牧师他是广东人。
但是真道行牧师是广东人，
爱主的心，
他爱主的心，
是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那里传道，
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那里传道。
结果呢，荷兰人就把他赶出来了，
结果荷兰人将他赶出来，
赶出来以后他就回到爪哇，
赶出来之后就回到爪哇，
他说上帝啊，我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我不是不要做，是荷兰政府把我赶回来了。
上帝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不是我不想做，是荷兰政府将我赶出来了。
那怎么办呢？
这样怎么办呢？
他就等到1945年，
他就等到1945年，
印尼独立了，
印尼独立了，
离开荷兰了，
离开荷兰了。
荷兰人走了以后呢？
荷兰人走了之后呢？
快快赶回巴黎去，
他快快赶回巴黎。
他想到那边去，那些基督徒早就死了，也没有人可以继续再传道了。
他回到那些基督徒早就死了，都没人继续去传了。
但是等他到那边去的时候，
当他回到那里的时候呢，
他发现基督徒增加了很多，
但是他发现奇怪，基督徒增加很多，
而且有些很老的人还记得他，
而且从那些很老的人仍然记得他，
欢迎他回到他们中间，
就欢迎他回到他们中间，
眼泪一直流下来，
他眼泪一直流下来。
原来上帝的仆人可以受逼迫，但是上帝的教会不会消灭。
原来上帝的仆人可以受逼迫，但上帝的教会不可以被消灭。
为什么才可以回去呢？为
什么可以回去呢？
苏加诺在建立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时候，
因为苏加诺建立这个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时候，
定下了全印尼民族宗教自由，
定下全印尼的人民宗教自由。
所以还有大部分的回教的地区还要逼迫基督教，
但是还有大部分回教地区仍然逼迫基督教。
百姓选择宗教有他们的自由，
后来百姓选择宗教有他的自由。
那时候印尼承认的五大宗教，
那时候印尼所承认的五大宗教，
第一回教，
第一回教，
第二天主教，
第二天主教，
第三基督教，
第三基督教，
第四印度教，
第四印度教，
第五佛教，
第五佛教。
孔教不列在里面，
而孔教并没列入中间。
印尼政府认为孔教是一个道德学说，不是一个勇士的宗教。
印尼政府认为这个孔教是这个道德学说，并不是这个永世的宗教。
后来他年老的时候，
后来他年老的时候，
回到爪哇，
他翻返去爪哇，
在中国人的教会里面服侍主到死的时候，
在中国人教会服侍主席到死的时候，
真道行牧师1978年到79年的时候离开世界，
真道行牧师大概一九 那个
七八
七八到七九年离开世界。
那么那一段时间，我就到他家里去访问他。
嗰阵我就去佢屋企度访问佢。
他年纪已经很大了。
佢年纪已经好大。
他对我说。
佢对我讲。
如果上帝这次医好我，
如果上帝呢一次医好我，
我要回到巴黎去。
我要翻去巴黎嗰度。
我要替他们设立职业学校。
我要替佢哋设立一个职业学校。
训练巴黎的少年人。
训练呢个巴黎嘅少年人，
懂得现代的技术，
俾佢哋识得而家嘅技术。
以后，我听了非常受感动。
我听咗非常受感动。
一个人一直讲以前，就是老人家。
有冇一个人一直讲以前就系老人家？
一个人一直讲以后，就是年轻人。
一个人一直讲以后就系青年人，
对不对呢？
啱唔啱？
小孩子对你说，我以后我长大以后，这小孩子都是这么讲的。
小孩子说，我长大以后一直都是这样讲。
老人家就说，我从前你妈妈没有生出来以前，我从前都是讲从前。
老人家就说，我从前你妈妈没生你出来那阵以前。
所以我最后一次去见真道行牧师的时候，
所以我最后一次见真道行牧师的时候，
我得到很大的激励，
我得到很大的激励，
神就感动我。
后来神感动我，
我以后要讲那个侍奉，我也更加努力的计划。
所以我以后怎么侍奉，我更有计划。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想不到那一次呢，我是最后一次见他的面。
估唔到嗰次我最后一次见佢面。
那他死了以后呢？
佢死咗之后呢？
他的长子就继续做他传道的工作。
佢嘅长子继续做佢爸爸传道嘅工作。
很可惜，他的长子在十多年前也离开世界了。
可惜佢长子十几年前都离开世界。
我为他们那个教会建了一个宣道堂，就是现在加拿大会做1000多人，可以做很好的音乐会的地方。
后来睇佢哋起咗个宣道堂，就而家耶加达可以坐1000个人，可以办音乐会嘅地方。
可惜这个教会现在聚会的人不到300个人。
可惜而家呢个教会聚会人唔到300。
那这件事情，
咁呢一件事情，
给我们很大的激励，
俾我哋好大嘅激励。
因为原来上帝的仆人受逼迫的时候，
因为原来上帝嘅仆人受逼迫嘅时候，
不等于教会就没有前途了。
唔等于教会就冇前途。
许多时候教会不能进步，因为没有逼迫。
好多时候教会冇进步，就系因为冇逼迫。
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
当教会受逼迫嘅时候，
基督徒就想起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信。
基督徒就谂自己点解今日要咁样信？
我们这样信到底得到什么益处呢？
我哋咁样信到底得着乜嘢益处呢？
我们这样为了信仰受苦，是不是很不值得的吗？
你咁样为信仰受苦，系咪好唔值得嘅呢？
当基督徒这样回想信仰的时候，
但系当基督徒咁样回想信仰嘅时候，
圣灵的火就焚烧他们，
圣灵嘅火就焚烧佢哋。
所以耶稣基督说，
所以耶稣基督讲，
撒旦要击打牧人，羊群就被分散了。
撒旦要击打这个牧人，这个羊群就必分散。
起先常常是这样的情形，
起初经常是这样的情形。
这些这个羊群分散又做什么呢？
但羊群分散之后做什么呢？
就到处传福音了。
他们就周围传福音。
这就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的情形。
这个在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的情形。
耶路撒冷的逼迫来到的时候，
耶路撒冷逼迫来到的时候，
门徒就到撒玛利亚去。
门徒就去撒玛利亚那里。
撒玛利亚去做什么呢？
去撒玛利亚做什么呢？
福音就广传起来了。
福音就广传起来。
这就是上帝的智慧。
这个就是上帝的智慧。
你还记得你两次以前我们讲的那一篇的信息吗？
还记得两次之前讲那篇信息吗？
要使天上这政掌权的知道上帝的在基督里面的智慧，
要令天上执政掌权知道上帝基督入边嘅智慧。
所以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说，
所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讲，
我受捆锁，受痛苦，
我受痛苦。
你们不要为我而伤胆，
你哋唔好为我而伤胆。
我为你们的缘故，
我为你哋缘故
受苦难，
要受苦难，
被监禁，
我被监禁，
你不应当因此惧怕。
你不应该因此惧怕，
这是你们的荣耀，
因为这个是你们的荣耀。
我们常常以为如果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领袖，我们很荣耀。
我们经常认为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领袖，我们很荣耀。
我们有一个很成功的牧师，我们很荣耀。
我们有一位很成功的牧师，我们很荣耀。
韩国人就有这样的思想，
韩国人有这样的思想。
韩国人常常认为他们的牧师是最荣耀的人，
所以韩国人经常认为他们的牧师是最荣耀的人。
中国人刚好反过来，
中国人刚刚调回来，
刚刚把牧师压到吃不饱，这个饿不死，活不下去。
经常把牧师压到这个食不饱，也都差不多似活不下去这样。
我相信是赵永基的教会，
我相信赵永基的教会
决定无论如何，
他们决定无论如何，
大教会的牧师薪水要比韩国的总统多一块钱。
他们决定在这个教会的牧师要比这个韩国总统多一万的薪水。
韩国有许多人要做牧师，
所以韩国很多人要做牧师。
结果动机如何就变成问题了。
结果动机是什么就变成一个问题。
有没有能力就不一定了。
有没有能力呢就不一定。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领袖受苦是信徒的荣耀。
领袖受苦是信徒的荣耀。
那这就是大概中国人从这方面想，所以要给信徒，要给领袖受一点苦才荣耀。
咁做人但系咁样谂就系要俾呢一个教会嘅领袖受啲苦咁先荣耀。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不同喺边度呢？
传道人受的苦不可以从基督徒来的。
传道人所受嘅苦系唔可以从基督徒嚟。
传道人背的十字架不可以从长老这事来的。
而传道人所背嘅十字架唔可以从执事同埋长老嗰度嚟。
仇敌来的。
从仇敌嚟。
撒旦来的。
从撒旦嚟。
逼迫者来的，
从逼迫者来，
教会的敌人来的，
从教会的敌人那里来，
不是从信徒来的，
不是从信徒来的。
当我们的领袖，
当我们的领袖
在受苦难的时候，
在受苦难的时候，
站立得住的时候，
从站立得稳的时候，
这是教会的荣耀，
这个是教会的荣耀。
教会的领袖，
这样教会的领袖，
为传福音的缘故，
为传福音缘故，
进监牢的时候，
坐监的时候，
教会的荣耀，
是教会的荣耀。
这就保罗在这里讲的，
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讲。
你们不要因为我受的苦而伤感，
你们不要因为我所受的苦而伤感，
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因为这个原是你们的荣耀。
这就是最后一节我们上个礼拜讲的，
这个就是最后一节我们上个礼拜讲。
那么第十四节开始的时候，
那么十四节开始的时候，
有一句很奇怪的话出现了，
就有一句很奇怪的话出现。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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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因此什么意思呢？
因此是什么呢？
因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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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为你们跪下祷告，
所以我为你们跪下祷告。
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
这因为这样是怎么样呢？
因为这样是怎样呢？
要使你们知道我的苦难是你们的荣耀，所以我特别为你们祷告。
是要你们知道我现在受的苦难是你们的荣耀，所以特别现在为你们祷告。
因为要使你们在我受苦的时候站立得住，所以我跪下来祷告。
因为要令你们在我受苦的时候你们站得稳，我为你们祷告。
有许多平常的基督徒，
很多平常的基督徒
遇到传道人受苦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冷淡下去了。
遇到传道人受苦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冷淡下来。
耶稣被捉拿的时候，
就像耶稣被捉拿的时候，
门徒都走了，
门徒都走晒。
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门徒都不在各个他山上出现，
门徒都不在各个他山上出现，
除了约翰一个人回到山上以外，
除了约翰一个人回到山上，
他们丧胆了，
他们丧胆了，
他们所有的盼望都失去了，
他所有盼望都失去了。
以前彼得跟随耶稣，
以前彼得跟随耶稣，
盼望耶稣得国做王的时候，他可以做宰相。
因为盼望耶稣得国降临的时候，他可以做宰相。
犹大盼望，
犹大盼望
耶稣作王的时候，他做财政部长。
耶稣作王的时候，他可以做财政部长。
但是结果他们的盼望都失去了，
结果他们的盼望都失去。
想不到这位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是个被人抓去被钉死罪的弥赛亚。
估唔到佢哋嘅尼赛亚系呢个受苦嘅尼赛亚，俾人捉走而且钉死嘅尼赛亚。
所以他们都离开耶稣，
甚至都离开耶稣。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保罗说，
保罗话，
我受的苦难是你们原来是你们的荣耀。
我受的苦难原来是你们的荣耀。
所以为这个缘故，
所以为这个缘故，
我在上帝面前为你们跪下来祷告。
我在上帝嘅面前为你哋跪低祷告。
这句话是第二次应用。
这个说话是第二次引用，
第一次在哪里呢？
第一次在哪里呢？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
我在上帝面前为你们祷告，
我上帝面前为你们祷告，
求他使你们的眼睛明亮起来，
求他令你们的眼睛明亮起来，
真知道他，
令你们真知道他，
知道他的基业，他的能力，
知道他的基业和能力，
运行在你们中间的力量 何等的浩大，
云在你们里面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第三章的时候，
到第三章的时候，
第二次说我跪在父的面前向他屈膝。
保罗第二次说我跪在父面前向他屈膝。
这样你看，以利亚在山上的祷告是把头放在膝盖头的中间。
你看以利亚山上的祷告将头放在这个膝盖的前边。
亚伯兰的祷告是这样跪下祷告，
亚伯兰的祷告是这样跪在祷告，
以利亚是这样跪下祷告，
以利亚是这样跪在祷告，
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是跪下祷告，
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是跪在祷告，
保罗是在上帝面前跪下祷告，
主人保罗在上帝面前跪在祷告。
他的祷告不是为了自己发财，
他的祷告不是为自己发财，
他的祷告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什么益处，
不是为自己得到什么益处。
今天许多宗教里面的人士，他们的祷告都是从自私做出发点。
今天很多宗教人士，他的祷告都是从他们的自私作为出发点。
一个有灵性成熟的基督徒，
一个灵性成熟的基督徒，
不会把祷告放在自己的益处的事情上，
他不将祷告放在自己益处的事上，
他要为别人祷告，
他要为其他人祷告，
为国家祷告，
为国家祷告，
为君王祷告，
为君王祷告，
为城里求平安祷告，
为这个求这个平安祷告，
神的仆人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来祷告，
为神的仆人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而祷告，
众圣徒得着坚固祷告，
为众圣徒得着坚固来祷告。
所以我不要问你多少祷告，
所以我不要，
我不要问你有多少的祷告，
我不问你有几多的祷告，
我不要问你多久的祷告，
我不问你祈祷祈祷有几耐，
我要问你为谁祷告，
我要问你为了边个祷告，
单为你自己。
单是为你自己，
单为你的家，
单为你的家，
单为你自己需要，
单为你的需要，
单为你的生意，
单为你的生意，
单为你自己发财顺利，
单为你自己发财或者顺利，
单为你的成功，你的健康，
单为了你的成功或者健康，
不是如此，
不是这样。
保罗后来在别的书信里面说，
保罗后来其他的书信这样讲，
你们要为君王代求，
你们要为君王代求，
你们要为被百姓代求，
你们要为百姓代求，
为别人代求，
你们为其他人代求。
所以我们越多为自己祷告，
所以我们越多为自己祷告，
我们的灵性就不成熟，
我们的灵性就不成熟，
越多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
我们多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
我们的灵性就更成熟，
我们的灵性就越成熟。
保罗在监牢里面，
保罗在监仓里面，
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什么呢？
他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什么呢？
这就是保罗祷告的内容了，
这个就是保罗祷告的内容。
我们就大家看第十四节，
大家看第十四节，
天上第十五节，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
天上地上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全上帝的家，
全上帝的家，
都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都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得着应当有的名分，
得着应该有的名分。
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
而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
上帝借着基督在万民之上，
上帝藉着基督在万民之上，
超过所有执政的，
超过所有执政的，
所有掌权的，
所有掌权的，
所有有位的，
所有有位的，
所有主治的，
所有主治的，
所有今世的，
所有军事的，
所有来生的，
所有今生来生的，
所有能见的，
所有能见，
所能不能见的，
或者不能见。
基督的名超过万民之上，
令基督的名超过万民之上。
其他的名分，
咁其他嘅名分
都是因为基督定下的名分，
都系因为基督所定下嘅名分。
你还记得当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叫谁为这些被造物定名呢？
仲记得上帝创造万物嘅时候，叫边个为万物定名呢？
亚当，对不对？
亚当啱唔啱？
其实这句话在表示什么？什么？你知道吗？
其实呢个说话代表乜嘢？你知道吗？
亚当为万物定名。
亚当为万物定名，
这表示什么你知道吗？
表示什么你知吗？
这表示人是权势者，
表示人是权势者，
人是宇宙的权势者，
人是宇宙的权势者。
创世纪开始的时候，
创世纪开始的时候，
上帝讲了这句话，
上帝讲了这个说话，
到了二十世纪最大的哲学家保罗·里克尔，Paul Ricoeur 才讲明这句话。
到到二十世纪最伟大嘅哲学家之一 Paul Ricoeur 再讲明呢个说话。
Paul Ricoeur 是法国最近最伟大的哲学家。
Paul Ricoeur 系法国最近最伟大嘅哲学家。
法国所有的思想家都是差不多都是天主教徒。
而法国差不多所有哲学家都是天主教徒。
但是只有这个 Paul Ricoeur。
但只有 Paul Ricoeur。
他是归正的。
他是归正的。
他是从 Huguenot 的后代生出来的。
他是 Huguenot 的后代所生出来的。
他是什么大师啊？
他是什么大师呢？
全色学大师。
他是全色学大师。
Hermeneutic philosopher。
是这个全色哲学。
全色学。
全色学。
你怎样解释一件事？
就是你怎样解释一件事。
如果我们讨论哲学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讨论哲学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教到我们被哲学家的诠释的主观意识所影响。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发觉被哲学家的诠释的主观意识所影响，
跟着他的诠释的意识去讨论，
来跟着他的诠释的意识来讨论，
对诠释学重新奠基研究，这个就是 Paul Ricoeur 的贡献。
对全世界重新的奠基和研究，就是这个 Paul Ricoeur 的贡献。
我们今天解经也是如此，
我们今天解经都是这样。
同样一段圣经，十个牧师讲十个讲的不一样。
同样一段圣经，十个牧师讲十个都不一样。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牧师有他诠释的角度，
因为每一个牧师都有他诠释的角度。
那我们要提议一件事情，
让我们提议一件事，
用圣经的总原则，
用圣经的总原则
来解释每一段的圣经，
来解释每一段的圣经，
这样你才不会走偏，
这样才不会走偏。
这就是归正解释的方法论，
这个就是归正解释的方法论。
那么把一件事解释出来，
那么这一件事去解释出来，
这个功能叫是什么功能呢？
这个功能叫什么功能呢？先知功能。这个叫做先知功能。
这是创世纪开始，
你在创世纪开始就讲出来。
那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上帝对亚当说，
上帝对亚当讲，
治理全地，
你要治理全地。
上帝对亚当说，
上帝对亚当讲，
你要修理看守，
你要修理看守。
上帝对亚当说，
上帝对亚当讲，
你要点出其名，
你要点出其名。
上帝到底要亚当做什么呢？
那么上帝就要亚当做点乜嘢呢？
亚当敬拜上帝。
那么亚当敬拜上帝，
要亚当可以在物与神之间做一个中介的人物，
叫亚当在物与神之间可以做一个中介的人物。
上帝面前代表万有，
在上帝面前代表万有，
万有面前代表上帝，
在万有面前代表上帝。
中介的责任是什么呢？
这个中介责任是乜嘢呢？
祭司。
祭司，
你要管理万有，
你要管理万有。
管理的责任是什么？
他管理的责任是什么呢？
君王，
君王，
你要一一称其名，
你要一一称其名。
这个点名的事情是什么呢？
这个点名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先知，
是先知。
你看见没有呢？
所以你看见没？
归正神学所抓到的原则，
归正神学所捉到的原则，
所有其他的神学没有办法看到的，
是其他所有的神学都无法子睇得见。
人有先知性。
人有先知性，
人有祭司性，
有祭司性，
人有君王性，
亦都有君王性。
三个职分呢？
第三个职分，
原是人性中间最尊贵的职守，
原系人性中最尊贵嘅职分。
基督徒，
基督徒，
你要管理罪恶，
你要管理罪恶，
你要管制自己，
你要管制自己，
不要受罪管理。
你唔好受罪管理，
这样你就做了一个君王。
咁样你就做咗君王。
基督徒，
基督徒，
你要把上帝的道讲给人听。
你要将神嘅道讲俾人听，
正解被造的一切，
去正解被造嘅一切。
因为你是先知，
因为你系先知。
基督徒，
基督徒，
你要为万民祷告，
你要为万民祷告。
这样在上帝面前，
咁喺上帝面前，
你把别人的需要告诉上帝，
你将其他人需要话俾上帝知。
在别人面前，
喺其他人面前，
把上帝恩典传给他们，
将神的恩典传俾佢哋。
这是什么工作呢？
呢个系咩工作？
祭司的工作，
祭司嘅工作。
所以一个人蒙上帝创造的原先的旨意。
所以一个人蒙上帝原初创造的旨意，
亚当被造的时候，
亚当被造的时候，
就已经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
就已经是先知，是祭司，都是君王。
但是后来呢？
但后来呢？
犯罪以后，
因为犯罪之后，
三样都失去了。
你三样都失去了。
信主耶稣基督以后，
我信主耶稣之后呢？
又把这三样复原过来了。
又将呢三人将佢复原过嚟。
控制自己，
所以我哋要控制自己，
管理罪恶，
管理罪恶，
不是受罪捆绑，
唔系受罪捆绑。
我们是自由的人，
我哋自由嘅人，
基督里的释放，
喺基督里得释放。
我们做君王，
我哋做君王。
我们可以为世人代祷，
我哋可以为世人代祷。
我们做祭司，
我哋做祭司。
我们可以把上帝的道解释出来，
我哋将上帝嘅道解释出嚟。
我们做先知，
我哋做先知。
啊，这样你知道吗？圣经里面的祭司、君王以及这一个什么先知、祭司、君王、先知。这不过是神造人原先所定的旨意所给我们的职分。
咁圣经所讲祭司、君王同埋先知系原初神造人为我哋所定嘅旨意。
人都失败，
但系人都失败。
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咁耶稣基督嚟到世界嘅时候，
真正第一个又做祭司、又做君王、又做先知三大职分都成功的人，
系真正第一个又做先知、又做君王。又做祭司三个职份都成功的人，
这件事谁发现的呢？
这件事是谁发现呢？
加尔文发现，
是加尔文发现。
所以现在很多教会都拿了归正神学的东西去讲道，
所以现在很多教会都拿了归正神学的思想去讲道，
一方面拿归正的东西，一方面骂归正教会，
一方面拿归正的思想，一方面去闹归正教会。
把耶稣基督有祭司、君王、先知三个职份讲出来的第一个人就是加尔文，
将耶稣是先知、是君王、是祭司三个职份讲出来，第一个人就是加尔文。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现在我要回到亚当，
现在回到亚当。
亚当为动物定名的时候，
亚当为动物定名的时候，
犯罪以前或者犯罪以后？
是犯罪前定还是犯罪后呢？
犯罪以前，对不对？
犯罪之前，是不是？
所以犯罪以后，这个职份才乱了。
所以犯罪之后，这个职份才乱。
我想你每天都会讲，你乱讲，乱讲。
我想你每天都说你乱说，
你常常会对别人讲这句话，
你经常对其他人讲这句说话，
这个乱讲越长嘛。当你讲这话，你的意思就是你做假先知。
当你讲这句说话，你就闹个人是一个假先知。
解错了，
你解错了，
点解改到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解到这个样子？
你一直讲错了，
一直讲错了，
乱讲啊，
你乱讲。
当你讲你乱讲，你就是骂他没有执行先知的责任，你懂吗？
当你闹他乱讲的时候，就话紧他没有执行先知职分，你明白吗？
先知的责任是什么？
所以先知的责任是什么呢？
正解，
是正解。
大家说一二三，
讲一次。
先知的责任就是正解，解经要正解，
解经要正解，
讲书要正讲，
解书要正讲，
解释事情要正解，
解释事情要正解，
啊，这是人的责任，
这个是人的责任。
那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
咁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
，He grant him with the power to be the interpreter of the universe，
赋予佢一个诠释宇宙嘅权柄。
当教皇说，
当教皇话，
太阳绕地球，
太阳去围绕地球，
乱讲，
乱讲，
对不对呢？
啱唔啱？
哥布尼说，
哥帕尼话，
地球绕太阳。
地球围着太阳，
正解，
这个是正解。
那个时候谁真正做先知啊？
所以那时候谁真正做先知呢？
是科学家变成先知，
是科学家变成先知，
教皇变成假先知，
而教皇变成假先知。
你懂了吗？
你明白吗？
这个不是在骂教会的哈，
所以这个不是在骂人教会，
我是在讲上帝造人做先知的这个责任从起初就是这样。
我是说上帝做人有些先知的这个职分原初就是这样。
上帝没有叫亚当说，
所以神就冇教亚当讲，
这个是猫咪啊，
呢只系猫啊，
这个是狗啊，
呢只系狗啊，
那是猪啊，
嗰只系猪啊。
然后亚当就被猫咪是啊，猫咪有这个是猫咪，这个是狗，不是的。
亚当就冇话，诶，嗰啲只系猫，呢只就咁，唔系咁样。
他就背起来了，
佢就背起嚟，
背得半死，
背到不得了，
没有弄错了，
冇搞错啦，
不是的，
唔系噶。
上帝说，
上帝话，
亚当，
亚当，
你自己话佢系乜嘢？
你自己说他是什么？
所以亚当说，
所以亚当话，
猫。
猫，
猫就变就是猫了。
猫就变成咗系猫了。
我告诉你，猫到今天还不知道它是猫。
我哋知猫到今日都唔知自己系猫，
对不对啊？
啱唔啱？
猫不知道它是猫。
猫唔知佢自己系猫。
猫怎么是猫呢？
猫点解系猫呢？
因为人叫它猫，它就是猫了。
因为人叫佢系猫，佢就变成猫。
猫是猫，
猫系猫。
到美国变成 cat 不是猫。
到美国变成 cat 唔系猫，点解
？cat 啊，其实 cat 这个字很难听哦。
其实 cat 这个字好难听啊。
猫是猫，有点猫，比较像猫，对不对？
猫比较像嘛。
中国人比较像亚当，
所以中国比较像亚当，
有正解的可能，
有正解的功能。
老虎是虎，
老虎是虎，
哦，是不是老虎了，
变成老虎。
我不明白的是什么？
我不明白乜嘢？
为什么老虎一生出来就老了？
点解老虎一生出来就老了？
老虎，
老虎，
你说哪里？小虎哪里？
你说边度系老虎？系小虎。
刚刚生怎么会老虎？
你啱啱生出来点会老？
这中国人正解也不大对，因为刚刚生就叫他老虎。
所以中国人咁样解释都唔啱，咩啱啱生出嚟叫做老？
那么狮子到老还叫做狮子？
咁样狮子到老都系叫狮子？
是做工嘅还是狮子？
咁狮子做呢个工嘅都系狮子。
我说小老虎，
我哋话小老虎，
老狮子，
老狮子，
老虎啊？
老虎呢？
生出来就是老了，
生出来就系老了。
狮子老了还是子？
狮子生出来都系子。
我从前不明白，
我以前都唔明，
为什么？叫老虎，
点解叫老虎？
为什么叫狮子？
点解叫狮子？
因为如果弄错了，就得罪两种人了。
因为搞错咧，就得罪两种人。
老师，
老师，
那么所有做老师的都错了。
所有做老师嘅都错了。
胡子，那有胡子的都错了。
啊，呢、这个胡子，所有呢个胡须嘅都错了。
所以呢，老虎，
所以老虎，
小的时候还是老虎。
细嘅时候都系老虎，
就是、中国人的解法，
呢叫中国人嘅解法。
全世界的解法都有不对的地方，
所以全世界解法都有佢唔啱嘅地方。
亚当对的，
亚当啱嘅。
亚当说：“你是猫。”
亚当话：“你系猫。”
我说：“阿门 ，I am 猫。”
他说：“阿门，我系猫就走。”
你是壁虎，
你系呢一个壁虎
啊？他就同意了，
他就同意了。
所以到现在啊，
所以到而家，
动物从来不知道它是哪一种名的。
动物从来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动物如何得名呢？
动物怎样得名呢？
如何得名呢？
怎样得名呢？
亚当起名的。
亚当起名。
亚当凭什么起名呢？
亚当凭什么起名？
凭先知功能起名。
凭着先知功能来起名。
他是 interpreter。
因为他是诠释者。
Hermeneutics。
诠释。
He interpret。
他解释。
Give us 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他给我们世界所有东西的解释，
是上帝给他这个权柄，
是上帝给他这个权柄、
哎、这个你明白了哈，
这个你明了。
现在回到教会，
现在回到教会，
教会是上帝的家，
教会是上帝的家，
教会家里面所有每一个分子的名怎么来的？
咁教会家所有每一个分子嘅名系点样嚟呢？
全家因他得名，
全家因他得名。
这个是旧约跟新约遥遥相对的一件事情。
呢、这个系新旧遥遥相对嘅事情。
所以动物的名是亚当起的，
所有嘅名系由亚当起嘅。
教会里面所有这份是耶稣起名的，
教会里面所有嘅职份系由耶稣起名。
所以教会里面有五大职份。
所以教会入边有五大职分：
第一，
第一
使徒；
使徒；
第二，
第二
先知；
先知；
第三，
第三
传福音的；
传福音的；
第四，
第四
牧师；
牧师；
第五，
第五
教师；
教师。
谁可以做使徒呢？
边个可以做使徒呢？
基督命名的，
系基督命名的。
谁可以做先知呢？
边个可以做先知呢？
基督命名的，
系基督命名的。
谁可以做传道人呢？
边个可以做传道人呢？
基督命名的，
基督命名的。
谁可以做牧师呢？
边个可以做牧师呢？
基督命名的，
基督命名的。
谁可以做教师呢？
边个可以做教师？
基督命名的，
基督命名的。
全家都从他得名，
全家都从他得名。
那有关于这五大职分哦，
有关于五大职分，
大家在第四章十一十二节，我会很详细的解释给你们。
去到四章十一十二节，详细再解释给大家听。
现在我们到第三章，我们就不讲详细解释了。
而家喺第三章就唔详细解释。
那这样万有
咁样被
造的时候，
被造嘅时候
是亚当的先知功能解释起名，
系亚当嘅先知功能嚟解释起名。
教会被救赎的时候，
而教会被救赎的时候，
所有的名分，
所有名分，
所有的位分，
所有的位分，
是从死里复活的基督用他众先知之上的先知的权柄命名的，
是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从将他从这个死里复活的权柄而命名的，
众先知之上的先知，
是众先知之上的先知。
我特别强调这句话，
我要特别强调这个句话。
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常常只记得耶稣是万王什么？
基督徒经常话，基督徒经常话，基督是万王之乜嘢？
万主，
万主之乜嘢？
万王之王，
万王之王。
其实你要把这个再延伸下去，
其实你要将这个再延伸下去。
耶稣是万使者之上的独一的使者。
耶稣是万使者之上独一的唯一使者，
耶稣是万祭司之上的独一的大祭司，
耶稣是万祭司之上的唯一独一的大祭司，
耶稣是万君王之上独一的大君王，
耶稣是万君王之上的独一的君王。
这样你把这几件配合起来，
那你将这几件将它配合起来，
更认识你的主了，
你更认识你的主了。
耶稣是 King of
Kings，
大家说，
大家讲个
King of Kings， 耶稣是什么？
耶稣是乜嘢
？Priest of Priests， 大家说 ，The
Priest of Priests，
Priests， 耶稣是什么？
耶稣是乜嘢呢
？The Prophet of Prophets， 大家说
，The Prophet of Prophets，
耶稣是 Messenger of all Messengers， 大家说 ，Messenger of all Messengers。耶稣是 Lord of Lords， 大家说
Lord of Lords，
这样的。
咁样，
耶稣为教会命名的时候，
耶稣为教会命名的时候，
他是以先知之上、众先知之上的大先知来命名的。
他以先知之上、众先知之上的大先知来去命名
他的权势，
所以他的权势、
命名、
他的命名
是比亚当没有犯罪以前更有权柄，
还比亚当未犯罪之前更有权柄。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十七岁的时候，
我十七岁的时候，
我奉献做传道人，
我奉献做传道人。
那时候我自己去看自己传道人，
嗰阵我自己睇自己系传道人。
我还没有念神学，
我未读神学，
我是传道人，
我系传道人。
我知道我这个身份是主给我的。
我知道这个身份是主给我的。
那问你，我问你啊。
咁我问大家，
到底一个牧师啊，
到底一个牧师，
是因为人按他是牧师，他才做牧师？
到底是因为人按他是牧师，所以他就变成牧师？
或者因为他本来是牧师，后来人承认他是牧师？
第一话，他本来是牧师，后来人承认他是牧师呢？
哪一个对啊？
边个啱？
本来是牧师啊。
本来是牧师啊。
本来是哪里的牧师啊？
本来是哪里的牧师啊？
是谁承认的牧师？
是哪个承认的牧师啊？
本来是牧师。
本来是牧师。
就再讨论下去会半个钟头。
再讨论下去会有半个钟头。
因为是先后问题，是很敏感的问题。
因为先后问题很敏感的问题。
有一些人自以为是先知。
有些人自以为是先知。
有人自以为是使徒。
有些人自以为是使徒。
逼人家要称他是先知。
逼人称他是先知。
多数是假先知。
多数是假先知。
有一些没有人按牧师自己称牧师。
有啲人冇按牧师自己称为牧师，
多数是假牧师，
多数系假牧师。
但我告诉你，
但我话俾你知，
真正的牧师怎么样？
真正的牧师系点样？
真正的牧师为什么要被安立牧师呢？
真正的牧师点解要被安立成为牧师？
因为上帝感动教会看出他有牧师的恩赐跟职分。
因为上帝感动教会睇出有呢一个牧师嘅恩赐，
所以后来呢，教会就承认应当安立他做牧师。
所以教会后来承认应该安立他做牧师。
所以这样呢？
所以这样呢？
真正的牧师啊，
真正的牧师呢，
是先有神给他的职分，然后才有教会给他的追认。
是先有神给他的职分，再后有教会给他的追认。
上帝把恩赐给一个人的时候，
当上帝将恩赐给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领受神所给他的位分。
这个人领受神所给他的位分，
这个叫做上帝赐此职。然后呢，人看见了，人就行此礼。
这个上帝赐其职，人就行其礼。
神赐此职，
神赐其职，
人行此礼，
人行其礼。
大家说一二三，
一起。
神赐此职。人行此礼，这个人不是单数的，
这个人不是单数的，
这个人是多数的，
这个人是多数的，
是什么呢？众圣徒一同公认，
是众圣徒一起公认。
所以我告诉你，
所以话俾你知，
如果一个人说我是传道人，
如果个人话我是传道人，
以后上帝会兴起很多人承认他是神的传道人，
以后上帝会兴起很多人说他真是传道人。
这些追认的人，
而这些追认的人
都是以敬畏上帝，
都是以敬畏上帝，
持守圣经的原则，
持守圣经的原则，
看到教会的需要，
看到教会的需要，
严肃的祷告，
很严肃地祷告，
以后才把这一个名给他，
以后再将这个名给他。
这个名本来是基督赐的，不是人给的。
而这个名原来基督赐，不是人给的。
人不得不要承认，
但人不可以不承认。
先后的问题，
这个是先后的问题。
所以请你不要忘记，
所以请你唔好唔记得。
归正神学有一个原则。
归正神学有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乜嘢原则呢？
就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有神给他的某些职分，
就如果个人认为他有某一啲神俾佢嘅职分，
我们不能凭着他一个人讲，我们就听他。
我哋唔可以凭住佢一个人讲就听佢，
因为上帝的灵一定感动教会里面一些很好的圣徒去承认这件事实。
因为上帝的灵一定感动教会一些很爱主的一些圣徒去承认这个职分。
这件事情讲得最清楚的是马丁路德。
将这件事讲得最清楚的是马丁路德。
他怎么讲你注意听。
他怎么讲你注意。
我们得救以后。
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都是祭司。
我们都是祭司。
我们都可以为人洗礼。
我们都可以为人洗礼。
都可以施行圣餐。
都可以施行圣餐。
因为信徒都是祭司，
因为信徒都是祭司。这
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的。
这个彼得前书告诉我们，
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
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
然后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行圣餐是不好的？
为什么每个人施行圣餐是不好呢？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洗礼是不对的呢？
为什么每个人都施行洗礼是不对的？马丁路德说，
为了避免教会的纷乱，
为了避免教会的混乱，
为了避免一些人爱出风头，
为了避免一些人喜欢出风头，
就做一些不应当有的行动，
做一些不应该有的行动。
所以我们要祷告，
所以我们要祷告，
然后认清，
然后认清
谁有上帝特别托付、特别的呼召在他的身上，
谁有特别上帝的托付在他的身上。
众楼众人行按手礼，把这个责任委托给他们。
咁众人行呢个按手礼，将呢个职分交俾佢。
你明白了这个意思啦？
咁你明白呢个意思啦？
这就变成归正中的这个有关你圣品人员的这个原则。
呢个变成归正中有关圣品人员的原则。
有一些人主感动我做传道人，主感动我。所谓的主感动是他的冲动。
有啲话主感动我做传道人，佢所谓嘅感动其实系佢自己嘅冲动。
我很有负担是他的兴趣。
好多话我有负担，其实系佢嘅兴趣。
我心里很有负担，可能就是他自己的雄心大志。
话心里边好有负担，其实佢自己嘅雄心大志。
众圣徒一同看出来，
所以系要众圣徒一齐睇出嚟。
神赐此职，
神赐其职，
神是独一的，
神系独一嘅。
人行其礼，
而人行其礼，
这个人不是独一的，很多人受圣灵感动看出来的。
这个人唔系独一，好多人睇出。
好，我现在把这个得名的事情讲清楚了。
现在将这个得名的事情讲清楚了。
继续讲下去。
继续讲下去。
保罗说：“我在上帝面前求什么呢？”
保罗话：“我在上帝面前求啲乜嘢呢？”
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
求佢按照佢丰盛嘅荣耀，
借着他的灵，
藉住佢嘅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叫你哋心里边嘅力量刚强起嚟。
他求什么呢？
他求乜嘢呢？
求圣徒里面的力量强起来，
求圣徒入边嘅力量强起嚟。
现在很多基督徒，
咁啊好多基督徒，
求主给我的身体刚强起来，
求主令我身体刚强起嚟，
身体刚强起来，
身体刚强起嚟，
不是求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而唔系求心灵嘅力量刚强起嚟。
我告诉你，
我话俾你知，
当你心里边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
当你心里边嘅力量刚强起嚟嘅时候，
一定带动你的身体会更刚强，
一定会带动你嘅身体更刚强。
但如果你心里的力量弱得不得了，
但如果你心灵力量弱得不得了，
你身体吃多少补也刚强不起来，
你身体食几多个补药都刚强唔起嚟。
在唱歌的里面，
喺唱歌嘅入边
有一个定律，
有一个定律。
为什么有一些人唱歌常常会走调呢？
点解有啲人唱歌经常走音？
你们有没有听过走调的人在你旁边呢？
有冇听过走音嘅人喺你隔篱啊？
可能你自己就常走调，所以你说一样的，所以不要紧。
所以可能你自己就系嗰个人，所以你就一样唔紧要啦。
十字架，十字架，走音啦，
走音啦。
走音有两种，
走音有两种，
一种走上去，
一种走上
去。十字架，十字架。是走高音了，
走高音了，
一种是走低音了，
是不是走低音了？
哪一个好听？
哪个好听？
啊，高的更好听哦，
高的更好听，
唱高调，
唱高调。
我告诉你，走音就不好听啦。
爸，你走音就系唔好听啦。
无论高无论低都不好听。
无论高同埋低都系唔好听。
但我不要问这个问题，我要问为什么会走高？
但我问点解会走高？
为什么会走低？
点解会走低？
是不是身体不好的时候就会走低一点？
系咪身体唔好嘅时候就会走低一点？
病得很重了。
病得好重。
十字架，十字架，是不是？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走低调的，
是不是身体不好就会走低调？
是不是啊？
是不是？
那么当你哇，刚刚打球回来，很气的十字架，十字架就唱高了的吗？
是不是你打完波出来就会唱高就十字架咩？
我告诉你，你如果懂声乐的人，
啊，如果你识得性乐的人，
一个人走调，
一个人走音，
是你心理的问题，
是不是心理的问题？
心里太僵的时候，常常唱上去。
心里面太僵的时候，经常唱上去。
刚刚失恋的一定唱低下。
啱啱失恋一定唱低落去。
刚刚失恋。
啱啱失恋。
啊，刚刚灰心丧胆。
啱啱灰心丧胆。
心里没有力量了。
心里面冇力量。
失去就唱低调下。
就唱低落去了。
所以问题不在乎身体。
所以问题不在乎身体。
你说就一直唱低音给他高丽参。
你话佢一直唱。
一直唱低下去，
唱低落去就俾佢食呢个高丽参啦。
高丽参，啊，
高丽参啦，
食洋参，食洋参，
食人参，
还有什么冬洋参，
仲有啲咩叫呢个花旗参、
冻参、
冻参，
还有什么参啊？
仲有咩参？
我告诉你，要紧不是高丽参、养生，是永生。
问题唔系高丽参或者人参，系永生。
永生，
永生，
人生唔够，
人生不够。
如果你里面有信仰的力量坚强起来，
如果里面有信仰的力量刚强起来的话，
你的身体会跟着强起来，
你的身体会跟着强起来。
你信不信啊？
你信唔信呢？
信不信啊？
信唔信啊？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比他老，
谭牧师比我老，
我比他更健康哦。
但系比我更健康，
真的吗？
真系吗？
没有，
冇，
他比我健康。但是，
不过呢，
每次他病的时候，
每次我病的时候呢，
他说主啊，
啊主啊，
我要为你工作，
我要为你工作，
你加给我力量，
你加给我力量。
他每次翻译的时候，病的时候都翻得很好，
每次病的时候翻译都翻得很好，
是不是这样啊？很多这样的经验，
好多咁嘅经验。
他常常讲完道，翻译完了对我说：“刚才我伤风，今天我生病，我的感觉看不出，看不出。”因为心理的力量刚强，
因为心灵的力量刚强起来。
我有个同工啊，
我有个同工呢，
他注意我二十多年，
他注意我二十几年。
他说有时候唐牧师从早到晚六次讲道，最后一场怎么站得住呢？
他说唐牧师经常由朝早到夜晚讲咗堂，点解夜晚仲可以企得到喺度呢？
到最后一场的时候呢？
到最后一场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我，
他特别注意我。
后来他讲一句话，
后来他讲一个说话，
奇怪，
奇怪，
每一次最后一场最有力。
每一次最后一堂最有力，
晚上那场最有力，
夜晚那堂最有力，
好像刚才都没有讲过道一样，
好像头先冇讲过道一样，
力量大得不得了，
力量大得不得了，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我得到呢个秘诀，
因为我得到这个秘诀，
就是保罗这个秘诀，
就系保罗呢个秘诀，
负面前屈膝，
我喺负面前屈膝，
为你们祷告，
为你哋祷告，
求上帝，
求上帝，
丰盛的荣耀。
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藉着他的灵，
使你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
令你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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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阿门都这么小声，
阿门都这么小声，听吗？
一二三，
阿门。
哇，太大声了，
太大声了，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心里的力量很要紧，
心里面的力量好紧要，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明年，
下一年，
我要有一个聚会感恩会。
我有一个聚会，系一个感恩会。
在哪里啊？
喺边度咧？
在雅加达。
喺雅加达。
感恩什么呢？
感恩乜嘢呢？
讲到五十年。
讲到五十年，
好不好啊？
好唔好啊？
啊，你们飞过去好不好？
你飞过去好唔好啊？
明年。
下一年。
我的感恩会。
我嘅感恩会。
香港有没有人要去啊？
香港有冇人要去啊？
要不要？
有冇啊？
唐牧师讲到五十年。
唐牧师讲到五十年啦。
讲到五十年。
讲到五十年。
有没有越来越慢？
有冇越来越慢？
有。
有。
我从前讲得快得不得了，
就讲得快得不得了，
快到录起来我自己听不懂，
快到录低我自己都听唔明。
我讲得慢了，是慢了，
我讲得慢咗啲啦。
但有没有越来越弱？
有冇越来越弱咧？
没有，
冇。
为什么慢呢？
点解慢呢？
因为我知道听众需要的速度是多少，不是我放慢。
希望我知道听众需要的速度是多少，不是因为我慌慢，
我慢的时候，
而且我慢的时候，
每一个字都讲得清清楚，
我将每一个字都讲得清清楚楚，
打进你的脑，
去打入你的脑，
打进你的心，
打入你的心，
一点没有落下，
一点都没有落去。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有没有偷懒呢？
有没有偷懒呢？
没有。
No，
有没有疲乏？
有没有疲乏？
身体有，心灵没有。
身体有，但心灵冇。
有没有不甘心呢？
我唔甘心。
没有。
冇。
很甘心。
好甘心。
很努力。
好努力。
很殷勤。
好殷勤。
很有精神。
好有精神。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心入边嘅力量刚强起嚟。阿门。
阿门。
阿门。
那你呢？
你呢？
这个是唐牧师不是我，
是唐牧师不是我，
唐牧师心里力量刚强起来，
唐牧师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
保罗不是为我，
保罗不是为我，
他为全信徒，
他为全信徒，
为你们，
都为你们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借着上帝的灵，
藉着上帝的灵，
因为他丰盛的荣耀，
因为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藉着他的灵，
使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令你哋心里边嘅力量刚强起嚟。
阿门，
阿门。
好，心理力量刚强起来做什么？可以打架了。
咁心理力量刚强起嚟可以做咩咧？打交唔系。
心理力量刚强起来又怎么样？
心灵嘅力量刚强嚟做啲乜嘢呢？
你看下去啊、哦，
睇落去。
他说呢？
佢话呢？
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
使基督因为你哋嘅信
住在你们心里，
住喺你哋嘅心入边，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叫你哋嘅爱心有根有基。
这个圣经很少出现的一句话。
这个圣经好少出现的一句说话，
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以后，
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之后，
就要建地基，
就要起地基，
就要打根基，
就要打根基，
打什么根基？
打什么根基？
打爱心的根基，
打爱心的根基。
这个奇怪，应该打信心的根基嘛？
这个奇怪，应该打信心根基嘛？
我信心有根基，
我的信心有根基，
信仰坚定。
我的信仰很坚定，
我们多数是讲信心坚定，信仰的根基，信心的根基，信仰的基础，我们都在讲信心的根基，对不对？
通常都是讲信心或者信仰的根基，是不是？
这里不是的，
这都不是的，
借着信来建立爱心的根基，
藉着信来建立爱心的根基。
奇怪哦，
奇怪，
现在基督徒信心根基怎么样呢？
现在基督徒信心根基怎样？
差不多，
差不多了。
爱心的根基怎么样？
爱心的根基又怎样？
更少
就唔得啦，
对不对啊？
系咪？
我们的信心根基差不多，
我哋信心根基差唔多，
爱心根基差不少，
爱心根基差好多，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所以这里不是说来建立信心的根基哦，
所以呢度话唔系建立信心嘅根基，
那个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里面。
使基督因为你的心住在你的心里面，你要做什么呢？
建立你们的爱心的根基，
你要建立你们爱心的根基，
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令你们爱心有根有基。
我现在给你一个功课去做好不好？
要给他个功课快做好不好？
你有没有爱啊？
你有没有爱啊？
你敢说没有啊？
你敢说没有？
你敢说有啊？
你敢说有啊？
你有没有爱啊？
你有没有爱啊？
有多多有少少啊？
有多多定系少少
啊？唔敢讲，
不敢说了。
有没有爱啊？
有冇爱呢？
有没有？
有冇？
有没有？
有冇呢？
真的有啊！
真的有啊！
我考验你啊！
我考验你啊！
把你带到上面来问啊！
我真系打嚟上面问都唔好。
真的有爱心嘛？
你真系有爱心吗？
爱心啊，
爱心
很相对的，
系好相对的。
爱心是很吊诡的 paradox。
爱心系好呢个吊诡反合性的。
爱心是很渺茫的，
爱心是很渺茫的。
你的爱心有根有基吗？
你的爱心有根有基。
如果你的爱心真正有根有基，
如果你的爱心真正有根有基，
那我要问你啊，
那我要问你，
爱的动机是什么？
你爱的动机是什么？
如果你对一个女孩子说，
你对一个女仔说呢，
我很爱你，
我很爱你，
她问你，
她问你，
什么也要爱我啊？
为什么你要爱我呢？
因为很爱你嘛，
因为很爱你咯。
做什么要爱我啊？
为什么要爱我呢？
你为什么爱我？
应该要爱我。
因为你好靓
哦。因为你好靓。
所以你不一定是爱他，你爱佢的靓。
所以你唔系爱佢，可能爱佢嘅靓。
你爱他的靓，不是爱他。
你爱佢嘅靓，唔系等于爱佢嘅本身。
那么你问他的，你爱不爱我？
咁你问你爱唔爱我？
不，我爱你。
佢我爱你。
为什么爱你？
点解爱你？
因为你很有钱。
因为你好有钱。
那么他爱你的钱，不是爱你。
咁佢爱你嘅钱唔系爱你。
对，爱心的根基啊。
所以爱心嘅根基
是很难很难的事情。
系好难嘅事情。
爱为什么？
点解爱呢？
你为什么爱？
你点解爱？
你知道吗？爱有最少七个层次的动机。
你知道爱最少有七个层次嘅动机。
最高的动机在圣经一句话里面。
而最高最高嘅动机，圣经一句话嘅入边。
你的爱心有根基吗？
你嘅爱心有根基吗？
你为什么爱？
你点解爱？
你刚才说有爱。
头先你话你有爱。
有没有？
有
没
有？有。
为什么爱？
点解爱？
唔知哦。
我知道呢。
为什么爱？
点解爱？
爱的动机是什么？
爱嘅动机系啲乜嘢？
是吗？
系乜嘢？
因为主爱我，所以我爱他。
因为主爱我，所以我爱佢。
主爱我，我爱他。
主爱我，我爱佢。
我不爱另外一个他。
主爱我，我唔中意另外一个佢。
爱这个他，不爱另外一个他。
爱呢个佢，唔爱嗰佢。
主爱我，
因为主爱我。
所以主爱我，去爱他；主爱我，去不爱他。
所以主爱我，爱佢；主爱我，我唔爱佢。
那么你为什么爱？
咁你点解爱？
我如果不讲下去啊？
如果我唔讲落去，
你以为你都懂啦？
你以为你都识得啦？
我越讲你越笨。
我越讲你就越笨。
越想越傻瓜啦。
越谂越傻瓜啦！
你为什么爱？
你点解爱？
你为什么爱？
你点解爱？
什么动机爱？
凭咩动机爱？
你爱的人，有时候你看看他，
会不会？有时睇下佢，
有一点讨厌。
会唔会有啲讨厌？
有没有？
有冇？
有没有你爱的人？他还有很多我还没爱的，很可爱，很可爱。
仲有有冇听你爱嘅人？仲有啲佢未你未爱，好可爱，好可爱。
爱到底是什么？
爱咗都系啲乜嘢？
很难的。
好难的。
那这里说什么呢？
这里说什么？
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令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有根有基怎么样呢？
有根有基怎么样
呢？风吹来还是爱。
风吹来再爱。
雨打来还是爱。
雨打来再爱。
地震还是爱。
地震再爱。
这个大山倒下来还是爱。
大山倒下来再爱。
人家怎么拔不起来？因为有根基。
人家怎么拔不起来？因为有根基。
爱心有根基很不容易啊！
爱心有根基真系唔易。
你要弄清楚啊！
你要搞清楚。
你爱心没有建立根基以前，不要结婚啊！
你嘅爱心未建立根基之前，唔好结婚。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很多人离婚就是有爱，但是没有爱的根基。
好多人结婚，因为有爱，但离婚嘅时候因为冇爱嘅根基。
很多人爱到一半忘记了，看到别人更可爱，没有根基的爱就不见了。
好多人爱咗一半，就睇见有人更加可爱，嗰种爱就唔见咗啦。
那么你对主的爱什么根基啊？
咁你对主嘅爱系乜嘢根基呢？
你这个根基要怎么建立起来？
呢个根基点样建立起嚟呢？
怎么建立起来？
点样建立起嚟？
对基督的信，
因为对基督嘅信，
他住在你里面，
佢住喺你嘅入边，
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令你哋嘅爱心有根有基。
什么意思呢？
乜嘢意思呢？
你信基督。
你信基督，
你认识基督，
你认识基督，
顺从基督，
你顺从基督，
降服基督，
你降服基督，
效法基督，
你效法基督，
你真正跟随基督，
你真正咁去跟随基督。
基督的爱在你里面就成为你的根基了。
基督嘅爱喺你嘅入边就成为你嘅根基。
一切一切都为基督的缘故，
一切一切因为基督嘅缘故。
基督为我死。
因为基督为我死，
基督为我复活，
基督为我复活，
这个爱激励我，
呢份爱激励我，
我就知道怎样为他活，为他死，
我知道点样为佢活，为佢死。
就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
你讲临后五章十四节话俾我哋知道，
保罗也不明白，
保罗都唔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受苦。
他点解要咁样受苦？
为什么要受人逼迫还要传道？
点解受人逼迫仍然要传道？
他受盗贼的危险，
佢受盗贼的危险，
江河的危险，
江河嘅危险，
海洋的危险，
海洋嘅危险，
陆地的危险，
陆地嘅危险，
强盗的危险，
强盗嘅危险，
赤身露体的危险，
赤身露体危险，
刀剑的危险，
刀剑嘅危险，
饥饿的危险，
饥饿嘅危险。
为什么这么传道？
他点解要咁样传道？
两次被打，
两次被打，
一次打四十次，减去一次。
一次打四十下，减佢一下。
保罗受鞭一共七十八次，
所以保罗受鞭一共有七十八下。
罗马的鞭呢？
罗马嘅鞭呢？
是有铁钩在前面，
系有铁钩喺前面。
为了传福音，
佢为传福音
被鞭打，
被鞭打
两次，
两次，
每次四十下，
每次四十下，
减去一下，
减佢一下。
为什么减去一下？
减一下呢？
因为鞭的人如果记错了， 超过一次他自己要被鞭，
因为鞭人自己记错，打多一下自己又被鞭。
他们算的是很怕算错，到39他就停下来了。
所以计手法计错，39就停低。
被那个鞭打了以后呢？
被那个鞭打完之后呢？
全身遍体鳞伤了，
全身都遍体鳞伤，
切钩刮破你整个身体，
这个切钩刮破你整个身体，
还能活下去就是神迹。
从能够生存下去就是神迹。
保罗受这么多苦呢？
咁保罗受咁多苦呢？
他还是传道，
他仍然传道。
后来讲一句话，
后来佢讲句说话，
为什么会这样呢？
点解会咁样呢？
我想你不明白，
我点样谂都唔明白。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原来系基督嘅爱激励我哋。
这个就是答案啦，
呢个就系答案。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基督嘅爱激励我，
所以我肯将受苦减将苦干，
所以肯咁样受苦咁样苦干。
今天我问你。
今日我问你，
你的侍奉是为了要得到奖赏吗？
是为了得到奖赏吗？
你的侍奉是为了得到称赞吗？
是为了得到称赞吗？
你的侍奉是因为你没有事情做要填满你的空闲吗？
是因为你没有事情填满你的空闲吗？
你的侍奉盼望扬名教会内外做一个出风头的人吗？
是盼望自己扬名教会内外做一个出风头的人吗？
你的侍奉如果不是基督的爱的激励，
如果不是基督爱的激励，
你的侍奉是没有根基的。
你的侍奉没根基。
而你的侍奉，如果是基督的死以复活，这个大爱激励你；
如果基督死而复活的大爱激励，
你的侍奉是不容易灰心丧胆。
你的侍奉是不容易灰心丧胆。
所以保罗说，原来什么意思？
原来什么意思？
我现在明白了。
我已经明了。
所以他还不明白的时候，他已经有基督的爱激励他了。
他不明白的时候，原来已经有基督的爱去激励他了。
但是他不明白。
但是他不明白。
怎么会这么做呢？
为什么会这么做？
后来明白的时候。
后来明白的时候。
他就讲原来。
他就说原来。
基督的爱激励我。
基督的爱激励我。
激励这句话。
激励这个说话。
这个钦定一本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叫做 constrain， 英文这个字，
在英皇钦定译本就 constrain 这个字。
新的一本呢？
新译本呢？
叫做 compel，
叫 compel。
那 compel 什么意思
？compel 什么意思
？constrain 什么意思
？constrain 什么意思
？constrain 是阻止，
是阻止，
是压下去，
是压落去。
那么 compel 是什么
？compel 什么意思呢？
受逼的意思，
是受逼的意思。
为什么用这句话？为什
么用这个说话？
基督的爱逼我，
是基督的爱逼我
侍奉。怎么有这样的道理呢？
点解有咁样嘅道理？
爱是逼迫的吗？
爱系逼迫的吗？
爱是强迫的吗？
爱系强迫的吗？
强迫的叫做爱吗？
强迫又叫做爱吗？
爱怎么会强迫的呢？
爱点解会强迫？
我问你啊，
我问大家，
你说他用爱逼迫我，
你话佢用爱逼迫我，
神经病，
真系神经病。
用爱心逼迫你，
点样用爱心逼迫你？
真正有这个事情，
但系真正有咁样嘅事，
怎么解释呢？
点样解释呢？
当一个母亲爱孩子嘅时候，
当个妈妈爱佢嘅孩子嘅时候，
看他的孩子做错了，
喺佢孩子做错嘅时候，
打他孩子嘅时候，
当佢打佢仔女嘅时候，
那个打是强迫的或者甘心的？
嗰、那个打系强迫定系甘心？
诶、欸，做妈妈的，
做妈妈嘅呢？
没有打过孩子的请举手。
没打过仔女的请你举手。
哇，香港妈妈都打过孩子。
香港的妈妈都打过仔女。
好，我再问你啊。
我再问你。
打过孩子的请举手。
打过仔女的请举手。
你打的时候。
你打的时候。
甘心的或者强迫的。
是甘心的还是强迫的？
你讲啊。
你自己说。
强迫。
强迫的。
谁强迫你的？
谁逼你？
谁逼你啊？自己逼自己啊。
自己逼自己。
那教会也自己逼迫自己也可以。
教会自己逼迫自己都得啦。
什么叫做逼迫的呢？
点样叫做逼迫呢？
我是不得不打的。
我唔可以唔打嘅。
那么是谁逼你的？
系边个逼你？
自己逼自己。
自己逼自己
咯。为什么逼自己？
点解逼自己呢？
因为甘愿这样逼嘛。
因为甘心咁样逼嘛。
这个叫做甘心逼迫自己，逼迫自己去甘心。大家说一二三，甘心逼迫自己，逼迫自己去甘心。我告诉你啊，
话俾你知，
母亲爱孩子啊，
妈妈爱仔女，
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 paradox，
就系呢个世界最大嘅反合性。
从前香港一个著名的人叫做赵世光，
以前香港个著名嘅叫赵世光，
是独生子，
系独生子，
信耶稣，
信耶稣，
妈妈气死了，
妈妈好激气，
爸爸死了，
爸爸死咗啦，
我要靠你养老，
我要靠你养老。
你去信耶稣。
你信耶稣。
后来呢？
后来呢？
还去做传道。
仔做传道。
妈妈，我打死你哦！
我打死你啊！
打死你哦！
打死你啊！
用什么打？
用咩打？
用手筋打。
用手筋打。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打得死的打不死，连蚊子都打不死的。
打得死打不死，连蚊都打不死。
那叫做母爱的痛苦啊！
那个叫做母爱的痛苦。
又强迫，
又强迫，
又甘心，
又甘心，
又爱，
又爱，
又不得不，
又唔可以唔，
又不得不，
又唔可以唔，
又一定要，
又一定要，
又舍不得，
又唔舍得。
我打死你！
所以我打死你。
你明白了？
你明白了？
所以基督的爱，
所以基督的爱
激励你的时候，
激励你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
我不得不的，
我唔可以咁样，
我一定要甘心做，
但我一定要甘心做。
我若不传福音，
我又不传福音，
我就有祸了，
我就有祸啦。
你说我若不传福音，
如果我不传福音，
我就有灾祸，
我就有灾祸，
所以我就传福音，
所以我就传福音，
免得有灾祸，
免得有灾祸。
但是呢，
但是呢，
我若甘心做这事，
我又甘心做这个职事，
就有赏赐，
就有赏赐。
我若不甘心，
如果我不甘心，
责任已经交给我了，
责任已经交给我了。
没有一节圣经比那一节圣经清楚讲到必与甘之间怎么调和。
我节圣经比嗰节圣经讲到逼同埋金之间点样去调和？
回到这里来，
翻翻嚟呢一度。
当基督的爱激励你的时候，
当基督嘅爱激励你嘅时候，
你就在基督的爱里面建立你爱主的根基。
你在基督嘅爱入边建立你爱主嘅根基。
这位基督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因为呢位基督已经住喺你嘅入边。
他用为你死，从死里为你复活的大能来激励你。
他用死而复活的大能来到去激励你，
为你死，
他为你死，
又从为你死而复活的大能，
又从为你死而复活的大能
激励你，
来到激励你，
使你因为他的爱，
人哋因为他的爱，
你懂得爱他，
你识得爱他，
这样我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了。
咁样我哋嘅爱心就有根有基。
爱心有根有基又怎么样呢？
爱心有根有基之后点样呢？
还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奇怪哈、哦。
才可以同众圣徒去明白基督的爱，真系奇怪。
爱心有了根基了，
爱心有咗根基啦。
明白基督的爱，
你都明白基督的爱。
明白了以后呢？
明白之后呢？
还不够，
都唔够。
这一段是一节扣一节，扣一节扣一节，很奇妙的圣经。
一段系一节扣一节，好奇妙嘅圣经。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我们讲超理性、理性、反理性跟爱之间的关系。
我哋讲超理性、反理性。同埋爱之间嘅关系，
就在这一段圣经里，
就喺呢段圣经嘅入。
我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
今日先讲到呢一度。
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祷告，
我们大家开声祷告，
我哋大家开声祷告，
为主的爱感谢主，
为主嘅爱感谢主，
为爱主求告主，
为爱主而求。